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以下是星期日牧师的正道译以翻译，三件宝贵的礼物，马可福音二章一到二十八节。在经文马可福音二章一到二节，当主耶稣来到加百农，进入一个房子之后，就有许多的人也跟着来，连门外也没有留下容纳人的空间，挤得水泄不通。主耶稣无论到哪里，人群都聚集的要来看他行神迹，看他医病赶鬼。群众如此追随耶稣，是为了肉体的疾病得医治。我们应当为得到永恒的生命和真理祝福而来寻求耶稣，而不是为了短暂俗世的祝福来寻求耶稣。神迹的确是很稀奇，但我们要经历更大的事情，要进入神的国度。为此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行神迹背后的属灵教训。马可福音第二章很清楚地说明，主耶稣来是要给信他的人三份礼物。第一件礼物是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在经文马可福音二章三到四节，人民成群结队的来到主耶稣所在的房子，由于人很多，导致真正有需要的人无法接近耶稣，无法得着耶稣的帮助。抬着摊子的四个朋友看到这样的境况，他们就决定要将摊子坠落下去。他们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他。马可福音二章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主耶稣果然医治了他。主耶稣医治了摊子之后，藉着这个神迹只教导人有关赦罪的功课。主耶稣从看的角度来教导，第一是看成看，向成看。主耶稣看见四个人，他们拆了房顶，将躺在褥子上的朋友坠落来摊子。这四个朋友值得称许，他们有关心摊子的心，希望摊子可以得着主的医治。他们相信有耶稣能够医治摊子的信心，他们有愿意帮助人的心，不是因为困难而退缩。他们没说今天不可以见到耶稣了，听日再来吧。他们乃是付上行动克服困难，直到摊子完全被医治。耶稣特别赞许他们的信心，你是否都是能够在生活上被人看见你的信心呢？第二，向下看。主耶稣看见躺在褥子上的摊子，主耶稣知道摊子的需要，就是先赦免他的罪，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由罪所引起。但明显的，这位摊子是因为不顺从神，主耶稣在医治他的病之前，先让他的心里面平安，然后先告他的罪得赦免。赦罪是主耶稣所行最大的神迹，这个是人们最需要的。人因着犯罪而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因着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因此罪得赦免为人类带来极大的恩典和祝福。罪得赦免是主耶稣为我们而备，以及要送给信靠他的人的宝贵礼物。第三，主耶稣向四周看。当主耶稣向四周看的时候，看见有几位文士 他们就是专门来找麻烦的人物。这些文士他们来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来检视耶稣的行动，要查看耶稣这位新的教师所作的是什么。主耶稣看出他们批判的心理，知道他们批判他熟读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罪。主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主耶稣竟然称自己是神。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八到九节，主耶稣立刻证明他的确是神。主耶稣就讲出宗教领袖心里所想的，他们既然是要找理由，主耶稣便问了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主耶稣就问在场所有人，他医治好摊子，以及告诉摊子他的罪已经得着赦免，是哪一件比较容易？虽然是说你的罪已经蒙赦免比较容易，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摊子的罪是否真的已经蒙赦免。马可福音十一章，主耶稣为了证实他所说的话，就立刻医治好摊子，并吩咐他回去。摊子的身体得医治，显示他的罪已经蒙主洁净。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当然不能医治摊子的病，也不能赦免摊子的罪，相反他们是把自己陷落在自己所设计的网络里面。主耶稣不单止直接赦罪和医治来彰显他的神圣，主耶稣更是直接自称人子来说明他就是尼赛亚。在经文马可福音二章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现场的这些宗教领袖如果愿意向真理敞开心怀，他们就会领受神所赐的宝贵礼物。这些宗教领袖都晓得罪就好像疾病，罪的赦免就好像病得医治而前移，而不是新的，这个不是新的道理，旧约圣经都是这样写。以赛亚书一章五到六节，你们为什么屡次叛逆，还要受责打么？他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晕，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次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以身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前果，也没有用膏滋润。在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现在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听见了耶稣所说的真理，他们也会明白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世主，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甚至他们的罪也可以得着赦免。但他们却硬着颈项，怀着批评的态度，而不是悔改的心，他们因此而失去良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人并非生来就是神的儿女，唯有直接接待基督，才能够获得作神的儿女的权利。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得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罪蒙赦免这份宝贵的礼物。第二份宝贵的礼物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得改变。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阿勒菲的儿子尼末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尼末好似以往往常一样在关口坐着收税，他一边得意洋洋地数着收入来的税钱，一边左朝右看，留意看还有没有可以征税的商人经过关口。突然尼末看见一大群人拥着一个人向关口走来，这样一大群人过关可是一件少见的事。这群人是什么人呢？他们中间拥着的那个人又是谁呢？等人群逐渐走近，尼末才看清楚被人群逐拥着走在中间最前面的那个人，正是拿撒勒人耶稣。围着主耶稣的人群是主耶稣的门徒和想听他讲道的百姓，不过尼末没有想到今日主耶稣会从他把守的税关经过，这激起他的好奇心。人们将这个叫主耶稣的人传善得这么厉害，行这个神迹又行行这个神迹又行那个神迹，但我从未仔细看过这个人的模样，何不趁这个机会仔细打量他一番。于是尼末停止了正在数点睡前的手，抬起头来看着人群，人群走到尼末跟前，尼末知道没有人看他一眼，人们的脸上都挂着对他憎恨和厌恶的表情，还有人轻蔑地往地上吐水沫。突然尼末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人看他的表情和眼神和别人完全不同，这个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眼里面充满无比的同情和慈爱，尼末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看见一张如此温柔安详的面容，一副如此充满同情和慈爱的眼神。这个温柔安详，这个同情，这个慈爱，完全是向他人一个人，完全是向他一个人发出来的。顿时尼末冷漠的态度彻底冰消瓦解，他的内心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震动，无法再平静下来。上帝的慈爱，尼末真是想大声地喊叫，尼末从主耶稣的眼神体会到上帝的爱，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用这种眼神看待碎事，人是做不到这一点。人们憎恨碎事都来不及，又怎会去爱他呢？主耶稣这种充满爱的眼神不是出自上帝，让尼末感受到这个就是上帝的爱。此时此刻，尼末的思想完全改变，他不再贪爱钱财，反而开始憎恶钱财，憎恶自己的生活方式，憎恶自己过犯过的罪，甚至连自己这个人都憎恶。尼末觉悟到他是一个坏人，根本不配得到神的慈爱，他只配得人们的憎恨和厌恶，但上帝的慈爱却奇妙地临到他的身上。尼末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他真实地从主耶稣身上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上帝对他的慈爱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尼末一方面为自己犯过的罪痛悔， 一方面对主耶稣这个人产生无比敬畏的心。正当尼末坐在关口看着主耶稣，心潮起伏不定之际，主耶稣走到尼末面前，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尼末听了主耶稣这个话，马上放下手中的碎钱，站起来跟从了主耶稣。他没有办法抵抗主耶稣对他的吸引，他心甘情愿这样做。在经文马可福音2:15，尼末跟从了主耶稣之后，就在家里摆设筵席，藉此表示对主耶稣的尊崇。但他当时所能找的陪客，除了主的门徒之外，就是和他有来往被一般犹太人所厌恶的税使和罪人。我们信了主之后，也应当邀请亲朋好友，将我们从主所领受的喜乐与他们一同分享。尼末先跟从了耶稣，然后他的朋友和同时也跟随耶稣。一个人信主之后，只要生活有见证，他身边的人也必受感。我们传福音要从朋友同伴中间先作起。尼末诚意地邀请他的朋友来赴宴席，希望他的朋友亦都能够因此而认识耶稣。尼末的朋友又好像他一样，是不守律法的人，对宗教不是很感兴趣的人，但主耶稣正要跟这些人交往，为要得着他们。当时就有一班法利赛人也在当中，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教派，他们自夸有高度圣洁的生活，对神敬虔，并具丰富的经验知识。当他们看到耶稣亦都同罪人一起赴会的时候，就批评说：他和税使并罪人一同吃喝么？在经文马可福音2:17，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得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病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病，先至会去接受医生的帮助；罪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罪，先能够接受主的救恩。在神眼中，外表虔诚而内心充满嫉妒自私的人，以碎纸和罪人并无分别；自以为义的人不认识自己的需要救恩，所以这种人拒绝神的呼召，因为他认识自己已经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够好。主耶稣就利用他们的质问，藉着这个机会教导众人认识他。主耶稣用了三个对比来讲解他来到世上的使命。第一个，医生与病人。尼末的朋友是罪人，而主耶稣就是医生，罪就是疾病，罪的赦免就好像病的前移。主耶稣在人类有需要的时候来到，他帮我们治病，彻底地治好我们的疾病，并且还帮我们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帮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赎清一切的罪孽。然而有三类的病人得不到医治，不认识主的人，认识主却不愿信靠的人，和不认为自己有需要医治的人。法利赛人是属于第三类人，今日所有自以为义的罪人都是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而当沉沦灭亡的人然 而因着子耶稣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使我们因着信靠祂而蒙恩得救。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要将救恩这份宝贵的礼物送给愿意接受以及相信祂的人。第二，新郎以陪伴之人。马可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节，法利赛人一面对自己的门徒批评主耶稣为什么同税使并罪人一同吃喝，而家又对主批评门徒为什么没有禁食。他们一直在这里在主和他的门徒之间作挑拨离间，吹毛求疵。这班宗教领袖问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又再问第二个问题，只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来是要召罪人，而不是要赞赏自以为义的人。现在主耶稣又告诉他们，回答他们，他来是要带给人欢乐而不是悲伤。法利赛人的律法旨意将犹太宗教变成负担，增添许多难守的规条，压在穷人的肩颈上。耶稣告诉他们听，生命不是丧礼，神愿意我们的生命好似婚宴。耶稣说，我是新郎，这些人都是我的宾客，他们不该好好享受吗？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福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犹太人知道在旧约里面，婚礼是象征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他们已经嫁给耶和华，单单属于神。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五节，因为做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不就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在灵性上犯奸淫，对丈夫不忠，必须受管教。何西阿斯的子要信息，就是神爱那淫荡的妻子，希望他回转，再次蒙悦纳。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先告主耶稣就是新郎，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做基督徒就好似结婚，结婚是表明两人相知相爱，愿意彼此委身，并且公开承诺。结婚双方会在婚礼中当众宣告，我愿意守婚约。罪人必须委身于基督，向主说我愿意。这样信靠的人就得着属灵婚约的喜乐，被称为基督的名下，分享他的丰盛和能力，拥有他的爱和保护，将来要进入他荣耀的国度。当你成为基督的辛苦，生命就成为婚宴，即使在世上仍然有试炼以痛以苦难。第三，新与旧的对比。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 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主耶稣已经讲了两个重要的真理，等人们知道他来是要拯救罪人，并带领欢乐而不是悲伤。接下来主耶稣继续将第三个教训，他来是要引入新的而非修补旧的。希伯来斯八章十三节，既是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主耶稣来是要引进新的，不是要联合新与旧。旧约的方法已经逐渐衰老，快要将归于无有。主耶稣要以他的宝血立新约，律法不再写在石板上，而是要刻在新板上。希伯来斯十章十六节，只是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主耶稣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在各个他山上律法已经终结，主已经为世人的罪献上现前的祭。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里面已成为新人，并在生活中常常经历他的恩典和荣耀。第三，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摘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作不可作的事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神赐给他们安息日。法利赛人非常注重遵守安息日，甚至到吹毛求疵的地步。他们给安息日加上许多摩西律法所没有定的细节，勉强人遵守。根据摩西律法，用手摘麦穗吃是可以的。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法利赛人所反对的并不是安息日摘麦穗，而是反对自己的门徒用手搓麦穗，因这算是作工触犯安息日的规条。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揭乏饥饿之时可作的事，他们没有念过么？主耶稣为门徒们辩护，大卫过去也都做过类似的事，因神喜爱怜恤，不喜爱罪。马太福音十二章七到八节，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罪。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子。主耶稣的理由很合理，如果君王和随从他的人饿了，也可以吃回无的圣饼。安息日的子当然可以被跟随他的人吃他田里面的谷物，大卫确实违反了摩西的律法，而自己的门徒只是违反人为的传统。神关心人的需要，而法利赛人过于为 乎宗教的传统法利赛人的做法，本来是倒置，只是疏忽他们的硬心，他们宁愿维护传统，也不愿意看见别人的医治。于是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在经文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人，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要给人安息，而不是要给人受到束缚捆绑。旧约的礼仪规条原是学要带领人认识那要来的基督，并不是要带给人捆绑和重担。世人只有犯罪的自由，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基督徒自由的由来不是因着，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来就是要赐给信他之人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差遣我报告被老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你有真正的自由吗？好多人错误咁样理解咗自由，以为自己想做乜嘢就做乜嘢，呢度系自由。其实呢个并唔系真正嘅自由。真正嘅自由系你唔想做乜嘢就可以唔做乜嘢，呢个系先系真正嘅自由。犯罪嘅人好难对罪说不，好难唔再犯罪。吸毒嘅人好难戒掉吸毒瘾，佢哋都无法挣脱嗰啲。嗰啲嘢带嚟嘅束绑。不自由系几咁悲哀嘅事呢？咁乜嘢同埋边个先系真正自由嘅呢？只有耶稣同埋有耶稣生命嘅人先有真正嘅自由。真正嘅自由系喺耶稣基督里面嘅新生命，系战胜罪恶、死亡同埋魔鬼撒旦嘅自由。系人通过信心得到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罪得赦免，生命得着改变，成为新造的人，从罪恶、死亡和魔鬼的牢狱中被释放出来的自由。